好，我们继续看《大正卷十九》讲义505页。接着我们看受念处，四念处里面的第二项，受念处。受就是感受，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不过我们要多观这苦，观受是苦，因为众生他有乐的颠倒，所以会贪着这个身。得身念处观矣，我们要进一步思维众生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而贪着此身。身应该是不净啊，那为什么众生会贪这个身？明明是不净，为什么会贪呢？因为有乐受的缘故。所以者何？从内六根，就眼耳鼻舌身意，而外六尘，外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和而生眼识啊，乃至意识。而六识当中会生三种受，苦的感受啦，乐的感受，或不苦不乐受。这个乐受呢，是众生一切众生所好要的，苦受呢，是一切众生所不喜欢的。不苦不乐受，不取不弃。如说若作恶人即出家，诸天世人即蠕动，就像一些虫了，一切十方五道当中，每个众生都是喜欢乐的啦，那每个都不喜欢苦嘛，狂惑颠倒没有智慧的缘故，他只知道五欲乐，或者是禅定乐，因为狂惑颠倒没有智慧，竟然不知道有一个涅槃常乐处。所以这里就比对出来，乐有什么乐？凡夫有五欲乐啊，那再来禅定有禅定乐啊，在二圣呢，二圣有涅槃乐，那大圣的话有这个无上菩提乐，有各种不同的层次。行者来看这个乐受，一般凡夫以为很乐，所以他不想要出离，不想要修行。那我们修行人来观这个乐受，是不是真的乐？如实观之，其实并没有实在的乐啊。但有众苦，何以故？你要说乐的话，那应该要真实的乐啊，不要有那种颠倒的乐。像涅槃，这个才是真实嘛，而且是长久的。你即使享受天乐，那福报享尽以后，还是会堕落啊，对不对？那世间的天伦之乐，不是天乐啦，天伦之乐，最后还是爱别离嘛。一切世间乐受，皆从颠倒生，并不是实在的乐。好，再来，有的人觉得说这个五欲乐是乐，这个乐受很好，他想要求乐，但是呢，你要求乐竟然得到的是大苦，如说有人入海，他想要到海里面去寻宝啦，但是不是都那么顺利啦，有时候遭恶风，海浪崛起如黑山，黑山那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，有很多恶鬼气息的地方，那恶鬼气息大概也逃不掉了啦，那海浪崛起把你包围住，大概也很难逃脱。或者说入大阵战斗中，比如说两阵交战，那如果你站得有利的地形地貌啦，种种进攻方便，要退也方便，那还好。可是呢，竟然是经过大险道或者恶山之间，那很容易被人家袭击嘛，中埋伏也好啦， 或者根本把你围住，团团围住，你无处可逃。豪贵长者降屈身，亲近小人畏色欲。这我们之前也提过很多，有的即使是国王啊，那为了亲近的女色，冒着危险啊等等，或者是屈身啊，不顾他的尊贵啊，如是种种大苦事啊，都是为了执着，乐贪，像这样子乐受，其实不是真正的乐啊，它会伴随着很多的苦，能生种种苦。复次，虽然佛说有三种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虽然有乐受，但是乐受很少，乐少不名为苦。比如说像一点点的蜜啊，投到大河里面，那就没有什么甜蜜的味道了啦。乐受很少，那苦很多，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苦啊。好，下面就外人就提出一些疑惑啊。首先 A，他说无漏的妙乐到底是不是苦？问曰：若世间乐颠倒因缘故苦，那圣人由禅定所生的无漏的乐应该是实乐啦，何以故？这个无漏的乐并不是从愚痴颠倒而有，那怎么是苦呢？假如说一切的乐受是苦的话，那这些无漏的乐也应该是苦咯。好，论主回答说无常故苦，那只是针对有漏来说是苦。所以无漏的乐呢，它并不是苦。虽然佛说无常即是苦，那是只是针对有漏法。肉是烦恼了，它有杂染，你取着来说苦。何以故？凡夫人对这些有漏的杂染法、有漏法啊，不管是善法啦、恶法，即使是善法，你产生执着，那没有用空的智慧来观空啊，所以你执着啊，这些烦恼没有断除，会伴随着种种的苦啊！一看到这东西无常失坏了以后，就产生了苦。无漏法心不着，无漏的法心不会执着啊。虽然是无常，而不会生忧悲苦恼等故，不名为苦。种种的烦恼也不会让我们起烦恼了，就对无漏法来说。复次，若无漏乐是苦的话，那佛不用再别说道谛了。道谛是无漏了啊，而且是清净的啊，道谛是清净的。如果无漏乐是苦的话，那应该是苦地所受摄了，就不用再另外别谈道谛了。有关这个问题，在顺正理论卷57也有提到无漏乐跟道谛这边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参照。好，再来有人问一个问题，乐有两种乐，一个是有漏乐，一个是无漏乐。有漏乐它比较下贱，比较不好。无漏乐是上妙的啊。那外人就问，为什么人反而对有漏乐这样的下贱的乐呢会产生执着？应该上妙的无漏乐是上妙，反而更乐应该会更执着啦。为什么人反而对下贱的乐会产生执着，而对上妙的无漏乐而不生执着呢？ 会很的认为是说，那上庙乐应该更执着才对啊，哦，比如说，金银宝物啊，哦，跟一般的草木，金银宝物比较贵重嘛，应该更加的贪着才对嘛，哦，那怎么会像草木那样子都不会产生贪爱呢？嗯，好，论主回答，无漏乐，哦，它虽然非常殊胜，上妙。不过因为他智慧多，因为智慧多的缘故，所以能够离开对他的执着。有漏乐当中爱种种的烦恼偏多，爱是执着的根本，识智慧能离，所以故不着。识智慧就是有真实的智慧能够离开种种执着，那就不会执着。再来观无常，无漏智慧常观一切无常，观无常故就不生爱等种种的烦恼。譬如羊近于虎，虽然有很多美好的草啊水啊，不过因为它警觉性很高，它不会一直享乐而已，所以他虽然得到好草没水而不能肥。我们之前有提过，就有国王要杀一个大臣嘛，大臣很有智慧啊，他说你能够抓一头羊，那是很肥但是不能有油脂的，那就给他很好的，但是呢每天用狼来吓吓他，所以一杀了以后，果然都是肉啊。那用来比喻是什么？这是功德肉肥，功德肉多了，但是呢结石这个脂，它比较少。同样的圣人，虽然受无漏乐，不过他同时也观无常空，所以不生染着的脂。一般胖是胖脂肪的，所以要抽脂。那我们修行要抽什么脂？抽烦恼的脂，抽染污的脂，要多一点肉，是功德肉。好，再来无漏乐，不离三三昧十六圣行。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作，十六圣行如脚注四十七，苦集灭道各有四个圣行，苦地有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，集地集因生缘，灭地有灭尽妙离，道地有道如行出。那三三昧跟十六圣行之间的搭配，我们在后面就会提到了。好，因为无漏乐，它有伴随三三昧，有观空嘛，观十六圣行有无常空无我啊，它没有众生相，所以不会执着。如果有众生相，那就会起贪着的心，所以无漏乐虽然是上妙，但是不会起贪着。好，总结受念处，如是种种因缘观世间乐受是苦，因为它无常变坏了，观苦受如箭，被箭射中当然很苦了，观不苦不乐受，它也是无常败坏，如果没有警觉心的话，容易起那个痴啊，愚痴的痴啊。如是则乐受中不生欲着，对乐受不会产生贪，对苦受不会产生嗔，对不苦不乐受不会产生痴。所以这三受相对应是三毒嘛，贪嗔痴。 好，这是受念处。好，底下谈第三个心念处。行者思维，以乐故贪生。生本来是不净啊，但是众生因为颠倒，贪着那个乐受。啊，接着再问，这个乐受，那谁来享受这个乐受呢？谁来受用这个乐受？思维以之从心，心来领纳乐受。众生心狂颠倒故而受此乐。所以我们再来观心无常。当观心无常生灭相，一念不住无可受乐。我们心刹那刹那生灭，那谁在受乐呢？人以颠倒故未得受乐。何以故？刚开始想要受乐的时候，起一个心嘛，我想要受乐。那当乐生来的时候，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个心的了啦，那个心已经刹那刹那变化了。那前心跟后心各个不相及啊，你怎么说心在受乐呢？过去心已灭，已经灭了，那心不再受乐。未来心还没生，当然也没有乐可受。而现在心一念住，但是很快很快，他也不觉受乐。那外人当然同意啦，过去跟未来说他不应受乐，这个他们也同意。但是他们觉得不了解的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心一念住的时候，我应该受乐啊，为什么你说不受乐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我已说，因为现在的心只有一念，它消逝得很快，所以不会感觉是在受乐。复次，诸法无常相故无住时，无常就是生住灭，生住灭。你说有住呢，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若心一念住，那么你第二念也已经有住咯。你如果第一念住，第二念也住，那第三念也有住啊，就一直住下去，那就变成常住了啦。那就不会有灭相。如佛说，一切有为法有三相。三相就是生住灭。任何一个有为法都有生住灭。所以住，我们虽然讲住，那是有为啊，所以住里面也有灭相。如果住而没有灭的话，如果说它是住而没有灭，那就不是有为相了。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有三相，连那个生住灭也都是有为。好，复次，如果我们看一件东西之后它有灭的，那我们可以推知它开始的时候一定也是慢慢灭了，它不会说一下就灭无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譬如有的人穿新衣，他刚穿的时候觉得还很新啊，他还没有旧。第二天再穿还很新啊，如果说它不会变旧的话，第二天也不会变旧，那一来推啦，那第三天才隔天而已嘛，但也会是新的啦。如是那一直经过十年以后，但应该常新啊，不应该变旧啊。可是事实上它已经变旧了。由此可知，当知与心俱有，就说我们心旧了，事实上它都是并存的了。只因为它变旧呢，是很微细，我们没有去察觉。 但是事实上它是不断不断的变旧。那到什么时候才察觉？哦，等到说衣服破烂了啦，哦，整个跟以前比起来是差太多了，哦，旧的事已经成旧了，那才觉知，哦，才了知说，哎，这衣服真的是变旧了，哦。那事实上你在推刚穿的时候，那其实也是，哦，很微妙微妙，慢慢来变旧了，哦，不会是突然转变。以是故知诸法，哦，它并没有那个短暂住的时候，嗯，那既然是刹那刹那生灭，那你怎么说心住那个时候得受乐呢？嗯，所以住其实也是假名了，哦，所以有的经论就注意啊，合在一起谈生注意灭，哦，有的分成四项生住意灭。啊，即使说住，但是我们知道它也不应该是说一念住，它随时随时都是生灭，不断的生灭。若无住而受乐，事实不然。啊，以是故知，无有时受乐者。只不过世俗法啊，以诸心相续故。事实上前心后心啊，这样子才感觉到说，哦，有在受乐，嗯。好，底下问曰：云何当知一切有为法无常？他说前面已经说过了，那现在再继续再谈。今当更答：有为法一切属因缘故无常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有，或者说现在有之后会没有，所以会无常。再来，无常相常随主有为法故，有为法无有增损故。角注五十三在宋元明本他们都是做增基，卷二十三那边也提到一切有为法无常者，心心生灭故，属因缘故，不增积故。不增积的意思就是有为法它不断的衰败啊，减损啊，它不会增加又累积，它其实都是成住坏空了，啊，一切有为法相侵克故，无常就互相侵蚀，互相侵害，相克，无常。复次，有为法有二种老常随足，你现在看起来是年轻，但是将来也会老啊，或者说，现在已经坏老了，老了。有二种死常随足，一个是自死，一个是他杀，即使别人没有杀，自己也会死啊。所以就是两种死经常随足，以是故知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。好，底下凡夫有的知道身无常，可是呢外道有人却执着心是常啊。好，大圣这里说于有为法中心无常，其实是很容易了知的，但是有些外道不然，他们反而主张心是常。如佛说凡夫人有时知道身无常，比如说，老了病了知道无常，可是不能够知心无常。若凡夫言身有常，凡夫说身有常，这个对吗？其实不对啊。那如果说又执着心是常，那是更加的大错特错。何以故？我们身住，不管是十年啊或者二十年，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呢，十年二十年啊，但是心呢，它日月时景，它很快的就 就有变化过去，生灭各异，念念不停啊。欲生亦生，欲灭亦灭啊，这生灭啊，它不断的变化。像这样子幻事，实相不可得，所以我们不要执着心是常啊。如是无量因缘故，知道心是无常，是名心念处。好，接着法念处，法念处主要是观法无我。行者思维，哦，前面是心呐，哈，因为外人执着，他说，哎，有身，那为什么会执着身？因为有乐受。那谁来感受乐受？因为有心，哦，再进一步追究，这个心是属于谁的呢？有人认为有一个我再来支配使意这个心啊。外人主张有一个我来支配这个心，但是我们佛教修行者他观啊，说世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没有这样的主人啊。观已不见有主，其实一切法因缘和合故不自在，不自在故无自性，无自性故无我。如果没有我，那谁来支配指使这个心呢？外人认为应该有我啊，为什么？他们认为心能够支配这个身。我们希望说哦，到会讲来听课哦，那心起这个念头，而身就来了嘛。他认为说这个心能够支配这个身，那同理可证啊，应该有一个神我来支配这个心，外人是这样推了。譬如国王来指挥将军，那将军来指挥士兵一样，如是应该有一个神我来支配心，有心来指使身，来让他受五欲乐。再第二个疑问，个个有我心故，你有你的心，我有我的心，知道是有我。如果只有身的话，心颠倒故，误以为有我的话，那为什么不会在别人的身中认为说有我呢？主张有我都是对自己的身在认为有我。外人提出这两个质疑。好，论主回答，先解释第一个啊，回答第一个，心能使身，腹能视之，不带神我。如果纵使心来使一身，纵使有一个我来指使心来支配心的话，那么如果照你这么推的话，那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指使我的那样东西来指使我嘛？如果你照你这么推，比如说你心能够指使身，那你又主张说有一个我来指使心，那请问你，我谁来指挥他？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指挥我的人？论主就抓住这一点，如果前面能够成立心能够指使身的话，来成立有一个我来指使心，那照你这么推的话，那后面应该有一个再来指使这个我啦。论主他用双道论法，如果你后面更有一个指使我的这个东西存在的话，那无穷后退啦，后面还有谁在指使他？没完没了啊。是者无穷。那如果你这个神我来指使心，后面又有一个指使我的，那就有两个神我了。但是外人认为神呢，这是独一的啦，常。 所以两个神就不对了。如果后面没有另外一个我来指使这个我，只是说我来指使心，心来指使身的话，那其实只要心指使身就好，何必有一个我呢？再来，你如果以为心是属于神我，受神我的控制，那么请问你离开心以外，那你神就会变成无所知了。我们有色法有心法嘛，我们能够知道分别，那是心法在分别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无所知，他在问他了哈，说你这个神我来指使这个心，心能够有分别吗？对不对？能够了知？那请问你这个神知还是不知？如果这个神无所知的话，那他怎么他都无所知的话，他怎么能够指使心呢？说哦，你现在去听大智论，你不要去。种种，他怎么去下判断嘛？如果他无所知的话，另外一方面，如果神有知相的话，如果神能够了知，复何用心为？神都能够知道的话，他何必那么麻烦呢？用神呢，直接指使身不就好了吗？那中间还要再多一关卡，有这个心来。那边再多一层关卡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根本就不用心了嘛。以是故知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只不过是一个认识了别的相。只要这个心了别的相，自然能够指使这个身，根本不需要背后有一个神我了。如火性能烧物，不假于人，火它本身就能够烧东西，不必假手于人。因论生论，火虽然有烧的力量，但是如果没有人的话，它没办法发挥它烧的利用。那外人就认为说心，虽然有知道认识了别的相，如果没有神我的话，那没办法发挥作用。好，论主回答，诸法有种种相状，我们才知道它是有，但是这个神我它是没有相状啊，你怎么说它是有呢？你应该是没有神我啊。如果你要说以这个出入席或者是苦乐相来当作神我的相貌的话，事事不然。为什么？出入席这个是身的相，有呼吸啊，有经过口鼻啦，或者肚子啊，胸部隆起啊，这是身的相。受苦乐呢，这是心的相啊。那你拿这个身的相跟心的相来当作神我的相，那不符啊。那论主主要是质疑说，你那个神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复次说，火有时候也不一定说我们去烧纸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他自己因缘和合他就烧了，不待于人啊。只不过以名故名为人烧，有时候人去烧啊，就说人烧啊，但是有时候他自己烧啊，不一定要假手于人啊。那照你这么讲，就照这样推的话啊，那你的论证就失败了啦，你就输了。为故神则是人啊，不应以人来譬喻人。你说人烧啊，人来烧，但是有时候他会自己烧啊，不一定要人啊，所以也不一定要神啊。好，再来， 对第二个问难，我们复习一下他问难的内容，就是上面一二的，何不以他身中记我，这样的疑惑。有关这个问答在卷十二，卷十二讲义大家记一下，325页到327页那边也有讨论过，讲义325到327，如果大正藏的话25册，148中南到下南，148中到下南。好，那底下是先叙述别人的主张，你说个个有我心，故我知实有我，如果但有身心颠倒不执着有我的话，那为什么不会在别人的身中误以为有我呢？是先在叙述外人的主张。以下论主破，说我们现在讨论有我无我都还没讨论完，那你却在问说为什么不以他身中来起一个我，到底有我没有我都还在讨论啊，你怎么就在谈起一个我呢？自身他身皆从我有，对我来讲是我了，对他本身来说那是我了，相对我们说哦，你我他，但是自身他身都是从我而有，其实这个我不可得，不管是有色相无色相，或者常无常，有边无边，有去不去，有知不知，有作无作，有自在不自在，种种的我相呢，其实都是不可得，如之前如是我闻那个地方有提到过，我不可得，如是等种种因缘观诸法合合因缘生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我，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叫做法念处，观法无我。好，底下提到四念处，在阿毗达摩它有分成三种的四念处，这个一般比较少提，也比较复杂。那这三种四念处的内容，就是性念处、共念处跟缘念处。我们请看角注62，先看四念处的初体，就是谈它的体性了。这个表我们等一下再看，我们先看俱舍论，何等名为四念处体？他说这四念处的体呢，有三，各有三，一个叫做自性念处，我们大致的论这里是翻成性念处，再来相杂念处，我们大致论它是翻成共念处，共就是相杂，再来缘念处就是所缘，所缘念处。那它的内涵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俱舍论，自性念处以慧为体，我们之前那个表有特别强调，是念处它的体性是什么？不是念，而是智慧，智慧啊！自性念处它是以智慧为体，这样的智慧有三种，就是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还有修所成慧。所以我们要谈自性念处，它的体性就是智慧而已，单独智慧而已。那什么叫相杂念处呢？它意思就是以慧为首，还有伴随其他的定等等的功德，其他的法，这个叫做相杂念处。所以相杂念处它不是只有智慧，它还有包括跟它 相应或者具有的定或者是戒等等。那什么叫所缘念处呢？它是以慧所缘的诸法。所以我们看上面导师笔记的这个表啊，三种四念处出体，性念处它的体性就是智慧，单独智慧而已。共念处、相杂念处，它是以智慧为首，但是伴随着定啊种种其他的法啊，这叫相杂念处。另外缘念处啊，就是慧所缘的法。比如说它缘生，缘生的话就有实入，实入是什么？就是实处。请对照这个表，这个表现在要 用得上了哈，532页这个表，这个表是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还有五位之间对应关系的对照表。十二入又称为十二处，它有分成内六处、外六处。一到六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称为内六入。七到十二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称为外六入。那我们注意看，一二三四五对应五蕴，它是对应色蕴，色蕴有十一个内容。就五根眼耳鼻舌身，五境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叫五表色这个是属于色蕴。那这里所说的我们看缘念处导师笔记，身它有实入，那这个身是主要是讲我们观身不净的这些眼耳鼻舌身啊，还有色声香味触，也就是五根五净这称为实入。还有法入少分，法入就是法处了法处包括很广我们看一下十二处的第十二个叫法处，若对应于上面的色蕴，它是对应于五表色。所以这里说的法入少分呢，其实就是五表色。所以加起来五根五净还有五表色一共有十一种如果对应起来的话，缘念处的身其实就是所有的色蕴，色蕴。那法处除了五表色以外，它还有对应受蕴跟想蕴，还有行蕴，行蕴它是包括心所法，还有不相应行法。另外呢，五蕴以外还有无为法都是法处所设的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510页角柱62的这个表缘念处的受，受有六受眼处所生的受乃至意处所生的受，则名为六受。这个受呢，都是属于受蕴，如果对五蕴来说它是受蕴。那心有六识，眼耳鼻舌身意识，对五蕴来讲那就是识蕴咯好，身受心法，我们这样来看的话，我们已经讨论了什么？有色蕴、受蕴跟识蕴，缺什么？想蕴跟行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想蕴跟行蕴呢，它是法念处所设所以这里是讲想众，想众就是想蕴还有行蕴。另外还有三无为虚空无为、则昧无为还有非则昧无为这个就是三无为。所以三无为跟想蕴行蕴加起来这都是法念处所设。好，那这三个念处很重要，我们看大毗婆沙论角柱62 最后一段啊。大毗婆萨论说，自性念住、所缘念住、相杂念住，这三种念住哪一个可以断烦恼？他说只有相杂念住能够断烦恼，其他的自性念住还有所缘念住不能够断烦恼。为什么自性念住不能断烦恼呢？他说他只有智慧，没有其他的住伴，没有定啊，没有戒种种的住伴，不能够断烦恼。而所缘念住也不能够断烦恼，为什么？他所缘太广了，包括五蕴啊，包括三无为啊，他所缘很广，他作意普善故，他也没办法断烦恼。只有相杂念住能够断烦恼，他具足两种缘，一个他除了慧以外，以智慧为首，他还有戒定种种住伴，另外呢，他还可以总略所缘作意，他可以总相念住啦，比相念住，可以收摄，不会像所缘念住观得太杂，太散。所以这三种念住我们要留意，很多人都有在修四念住，但是我曾经听人家讲，一个人在修四念住的时候，他主要是观苦啊。为什么观苦？打坐的时候腿痛啊，他说这个时候观苦很好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你只是观苦，有的乞丐他没饭吃也很苦啊，对不对？他比你还苦啊，因为他有生命的威胁啊。你不是像你只有腿在苦而已，那生命威胁也很苦啊。但这样苦能够得到解脱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观受是苦，那是偏重。真正得解脱的是什么？是智慧啊。好，他是都以智慧为首。那我们应该是观什么呢？观身也要不净啊，普空无我嘛，对不对？观受也是除了苦以外，也要无常空无我，特别是无我，断除沙加业见，那个才可以得解脱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苦啊，苦苦苦，苦当然是破除种种执着，但是重点是智慧能够了解到无我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好，那有关于这个出题我们先讲一下好了。什么叫性念住？它是观身的智慧，它是观身的智慧，这个是身念住。然后受心法，所以导师的笔记说，随所观而分为身受心法，但是它的体性都是智慧了，单独智慧而已。共念处呢，它是观身为首，因缘生道，就是说观身产生了智慧为首，但是呢它还有定界种种的住伴，不管是有漏啦无漏，像涅槃那就无漏，那观受心法因缘生道，这名为共念处。什么叫缘念处呢？缘念处首先谈身念处。身念处他说一切色法，所谓实入即法入少分，也就导师的这个表，其实它就是色蕴了，一切色法。什么是受念处呢？它是六种受，眼处生受，乃至意处生受。再来心念处，它是六种事，那其他的想运啊、行运还有三种无为，那就名为法念处，所以这个名为缘念处。好，这是有关于三种四念处的体性。底下就分别，分别是最麻烦的地方啊。那怎么个麻烦法？我们请看角注69啊。兰莫德教授他是比利时的神父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大智论的前面34卷翻成法文， 做详细的注解。当他翻到三念处的分别的时候，他底下有这么一段注解，我们看一下，他怎么写呢？小注69，那么教授说，以下圣常之分别，彼者，就南无的教授认为，并无溢出之实意。翻译出来没有什么用处了。不过这个地方所谈的跟巴利的分别论的说明非常相似。所以呢，很长的分别他干脆就不翻译了。那解说更不用说了，他从这边一直到讲义511页到516页最上面这三种四念处的分别，他就不翻了，空白了。所以这一部分大家看不懂是很正常的，不用伤脑筋。那我借这个机会有找了很多的资料，大体上为了讲课了，稍微有点弄通一部分了，不敢说全部了，弄通一部分。那因为时间到了，我下一次再来解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里。